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一同的来在这里的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会从十七节，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到三十二节。Ephesians chapter 4 from 17 to 32 the whole chapter，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从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我们读完三十二节，是新约圣经教会的圣经后面新约的部分一百七十二页，使徒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我们来看完三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税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污秽的语言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伪胖，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呢你们一样。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的劝勉。那么在这里呢，一开始说，所以我说哈，就是借着上面他提到的一些他的教训，来具体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人，他叫做所罗门我们一般称他为所罗门皇。所罗门皇呢，可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代表着智慧，代表着财富，因为在他统治的以色列国里面，是所有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辉煌的一段的时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以色列的皇。当时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的要求，一个愿望，你要什么？那所罗门就对神说，我因为年幼，我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求你给我智慧。所以呢，所罗门是当时的时代，还是说在一般我们说在历史的当中，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的皇。他有无数的财宝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有非常的能力管制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呢，他在他的父亲大卫手下接了这个国家之后，很快他就把这个国家带到当时的世界的巅峰，当时的世界最强盛的一个的国家。所有那些外邦的人、列邦来到以色列国来看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 对所罗门都是很惊叹，觉得哇，这个人是为什么有那么了不起的智慧，管理了那么大的一个 国度，有那么多的财富，每一个来到以色列国看见以色列国的情况的人都对所罗门产生哪一种的敬仰的心，因为他实在太有智慧了。不过在他那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卷的书，这卷书叫传道书。传道书他是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他对人生一生下来一个的反省，他常常在这卷书里面用一个词，虚空，虚空的虚空，这是他传道书里面一个你读下去的时候一定会遇见的一个的词。究竟虚空是什么？虚空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他说凡事都是虚空，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是怎么样写的呢？他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他讲这样一句的话呢？我把其中几段哈几节的圣经读给大家听，让你感受一下他的一种的心情是如何。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就这样说，在耶路撒冷做皇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讲到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的看法，然后他在第二章里面他就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这个也是虚空。我急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什么功效呢？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我为自己动大的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有，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刮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那仆匹，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匹，又有许多的牛羊、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支出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赏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上世人所喜爱的物，并有许多的卑聘，谢谢。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在，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得的成所得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不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在他的人生的一个的反省，一个的感叹。他是最富有的一个皇，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要追求我心所要的，我想要的我就去拿，我就是争取，我用喜乐来试试究竟我这样能不能得到满足。结果他说虚空，因为他得不到满足。他说我要建造大量的一些的建筑，让我看能不能满足。最后他说不能满足，都是虚空，都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一个那样有智慧的人，拥有最富有的国家的一个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竟然说出这样一些的话来？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一 第一次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以为你读了佛经还是什么其他的经书啊，讲的都是虚空啊虚空啊这些的东西啊。但是当你有机会你好好读一读结卷的圣经的话，我相信对你人生有很大的提醒，很大的体会。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的常说的一句的话。那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9节，保罗就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的事情，他说我们已经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这些过去不属于神的人现在已经归到耶稣的名下，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说你们的行事就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行事了。他给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要像外邦人呢？因为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跟旧约里面所罗门所用的虚空这个词是有很类同的意思，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一种的表达。这个虚妄还有一个的另外一个的的意思，就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保罗对这些已经是成为跟随耶稣的外邦人，他说你们就不要再像以前你们那样一传着这样一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种道德败坏的心来行事为人了。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像所罗门年老的时候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反省，原来都是虚空都没有价值。那为什么所罗门会成为好像他是一个那样有智慧的人，而且在神的眼中，他是神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要智慧，因为我要用神所赐的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为什么走到晚年的时候，他会变成是那样的一个人，追求所有这些世人所要追求的，但是最后得到之后，他却说我不满足。我觉得没有意思没有价值，觉得根本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为什么他会变成那样呢？原来历史告诉我们，所罗门在起步的时候非常好，大卫是他的父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多多少少从大卫里面认识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从开始的时候他是专心也是来寻找这个的耶和华神。所以呢他写了一卷的书叫箴言，就是传道书前面的一卷的书，箴言。箴言是一卷什么的书？箴言是一卷教导年轻的人，还是说一些一般的人如何寻找智慧。箴言书实在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我常常跟一些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朋友弟兄姐妹说哈，如果你要读圣经哈，当然你要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四福音书哈，你可以无论是马太也好，马可、路加、约翰，你都可以拿来读。但是呢，除了读福音书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之外，最好呢，你还可以读一下旧约的结卷的箴言。箴言书呢，一共31篇。我就说每一天读一篇啊。今天是几号？4号5号4号，我们就读箴言的第4篇。你每一天读一篇的话，你会从当中得到做人的智慧，一些非常有用的提醒。你知道所罗门写这个箴言的里面有多少很好很好的一些的教训在当中，只是他教导年轻的，还是说哪些寻求追求认识神的人的一个很宝贵的一卷的书。但是为什么走到年老的时候就写了传道书，作为一个人生一个的反省的时候， 却用了这样一句话，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那究竟那个改变在哪里？我相信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改变是因为他在做皇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开始的时候是专心追求寻找耶和华神，后来慢慢慢慢呢，他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他要兼顾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用政治婚姻哈、来巩固他自己的这个国家，所以呢，他就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为他的妻子，啊，无论是埃及，无论是巴比伦，所有外邦的国家的公主啊，这些的有地位的人，他就娶来为妻。结果呢，把众外邦的女子娶进来的时候，慢慢慢慢，他就跟随这些外邦的女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慢慢慢慢改变了。他开始追求的什么？世界里面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也去追求了。所以刚才读着传道书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面所喜好的、喜欢的，我就去追求，就得到，看一看能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所以在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不断的去追求世界人看为重要的，他就去抓、去抓、去抓，但是。当他抓到最后一看，原来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他的转捩点在哪里？他的转捩点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离开了神，一步一步把世界的那个异邦的宗教、异邦的价值观带入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心，刚才那个传道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说，外邦人的心是什么？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面刚硬，他就放纵私欲，行哪些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人生，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看不清楚什么是重要与不重要。这里说了几个17到19节，你看数一数有多少的形容心啊的一个的形容。虚妄的心，心地昏昧，无知，心里面刚硬，良心丧尽，都是讲心，我们的心原来已经看不见了，已经被改变了，已经看不清楚了，以至到我们的决定的价值观搞不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所以保罗就告诉这些的人，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把次要的看成重要的，否则的话，结果就像所罗门一样，凡事都变成了虚空，没有意义。我记得在以前的教会，我们认识一个的老人家，他晚年的时候才去教会啊。年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教会啊。他是一个非常好性好强的一个人啊。他去了在美国几十年，他在那个社区的里面一直都是在那里争啊。一直在那里跟人家比拼啊，不是做这个会长就是做那个会长，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一直在这个的社区的里面来争取他认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讲，与当时的老华侨来讲他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啊。那他都写了一手很好的字啊，很多社区的一些的活动，大家要找人写字啊，都要找他哈，因为他就是写了一手很好的字。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常常把别人把他比下去，常常要人家在人的面前好强好胜。所以呢，虽然他在社区里面几十年，但是没有多少个好朋友， 当然很多人认识他，但是呢都没有真正太多的好朋友。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来教会，因为教会有很多当时有些的他认识的人邀请他，他来了。我们认识他之后慢慢跟他相处，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有要强。后来信主了，后来发现患了 cancer， 那他跟他的女儿关系也不好，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女儿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带他去每个星期带他去看医生，去做这个化疗这些的东西，慢慢跟他就很熟了，那身体越来越弱，本来他一个人生活，身体慢慢的弱，不能够再自己自理了，他要搬进老人的护理中心这类的地方住。那时候我就替他处理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自己有个房子，他要搬进去不能够带很多东西，只能够带一些的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去。我就替他收拾家里面的东西，他的书房有很多很好的书，他写了一手很好的书法，所以有很多的那个书法的东西在那里，最重要的他很有面子，每一次有人去他的家，他必定带他去那个书房，因为书房里面挂满的都是他年轻的时候所拿的奖状，跟哪一个的政府的要员拍的照片，政府发给他的那些的奖状那个奖牌，挂满了整个的墙上，然后我当他收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跟他收拾了收这些东西，我就从墙上一个一个把这些的奖状啦、奖牌啦、这些的照片呢，一个一个拿下来，我就问他这个要不要拿去啊？不要了，砰掉着了。这个要不要？不要了，砰啊！所有这些东西一大堆这些的奖状、奖牌、照片都扔着垃圾桶那边去。最后拿了什么？去哪里呢？拿了他家人的照片，拿了什么？拿了我们送给他的圣经，还有拿了一些需要用的用品，就搬去这个老人的疗养里面居住。当我拿下这些东西问他要不要的时候，我看他哪一种的神情，他过去是多为这些的东西感觉了多荣耀的一件的事情。每一次有人去必定带他们去这个书房，然后给他们看一看，你看我跟谁拍了照片，我跟谁拍了照片，这个是我拿了什么奖什么奖。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相信这个老人家如果读这个传道书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认同所罗门所写的那句话，我劳碌建造所有这一切，原来到了最后我发现都没有价值。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拿了家人的照片。最重要的是什么？拿了他亲人一些朋友的一些的照片就离开了。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当我们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到了年老的时候，给他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从头再来一次，你会不会选择做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会说，可能我说要做的，我注重的再跟以前不一样。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原来很多很多的东西从世人的眼光都是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最终来讲原来都是虚妄的，都是虚空的，没有价值的，最终还是落到哪里？垃圾桶那里面去。 原来能够传流让我们可以带走的，原来就是很少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保罗劝勉这些已经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再向外邦人传着这样一种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一种道德败坏的心来行事为人了。离开了神，人就分辨不出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所罗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的例子。到了年老，他回想过来，所有这些都不值得，没有价值，没有传流，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小心不要把世界的哪种的价值观再放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从20到24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的一种的观念，一种的思想，让我们不要再像往时过去的一样，存着那样的一种的生命的态度来做一个的活在世上的人。我们来看一下20到24节好不好？20到24节，还是我们读一读吧，哈，这个挺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0到24节。你们再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跟随主的人不要像外邦人，那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如果说外邦人所做的是哪些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事，因为他们心里面昏暗，看不出真正的价值，那么究竟我们如何来改变呢？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啊，我们要换心啊，换心的手术heart transplant 我们要换一个的心啊，不是动一个真正的手术把我们的心换过来啊。他说要改换心智啊，指的是什么？犹太人讲到心的时候，不是单单讲我们肉身这个心状啊，也不是指那个情感啊。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讲到心的时候，就是讲到哪些很甜的、很那个浪漫的一些的想法，就是说哈、啊、一些的情感的事，不是。犹太人讲到心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思想与意志的表达。所以犹太人讲心，不是讲情感，那是讲思想与意志的一种的表达。人之所以做某一些的行为，是因为他看定了、认定了那个是一个好的事，他才会去做。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做一些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一定是做的时候觉得那个是可以做，而且是好的。当他做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去做。每一年到了现在10月，中国是一个什么日子？国庆一般做什么？都放假就人都去哪里？旅游去了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看见很多有关旅游的一些的报道啊。你会看见很多的旅游的报道里面，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羞愧啊。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新闻，讲到有一个人要来美国旅行，他拿了10年的签证，他就拿着这个签证准备进美国的境了。但是当一进去，那个海关一打电脑进去一看， 就拒绝他进美国的境，而且把他送回中国，然后取消了他10年的签证。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在忘了是欧洲还是什么地方啊？有一个记录，他是被定为不文明的旅客啊。你知道什么叫不文明的旅客啊？都是做一些的行为啊，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环境啊，对整个的市容不好的啊，他被遣回去，不能够进来啊。我觉得现在中国用这个词就挺有意思，不文明的旅客啊。前段时间就看了新闻，里面看到中国的那些旅行团啊，去到一个的地方，那个拍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明明写着啊，不准爬过那个栏杆，是不是栏杆啊？但是看见一大片的人就是那里爬过去，而且还是在下面这个不可爬这个栏杆这个牌的上面爬过去，拍了这个照片放在这个的网站上。我一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什么的想法呢？我说难道他看不见这个的牌所写的吗？我相信他一定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他做呢？我相信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这些栏杆是拦着你要排队然后从这里去，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想排队走过去，所以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做你就很笨了，很吃亏了。所以大家都这样做，就不管他这个是对还是错，我就照样去做了。这个就是人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看见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对的，我们就去做了。我们没有一个终极的对错的一个的标准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这个世界大家做的我们就做了。今天在美国你会看见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多的不对的行为现在已经被合理化，而且是合法化的去做。我知道在美国有些城市允许吸大麻是合法的。有些我看过有一个的新闻里面写，有一对的男女，他要结婚了，他要搞一个 party， 是什么 party？ 大麻的 party。他要把所有不同种类的大麻放在他的结婚的会场里面啊，我们去结婚吃那些不同的点心，这些人就可以去哪里吸不同的大麻啊，觉得是合理的，都可以这样做了啊，很多人就这样做了。你知道今天世界一直努力的来教导人去否定标准。不要按神本来给人的良心给人的道德的标准去做事情，要随心所欲做你爱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不是说你要尊重标准尊重神的道理，那是刚好相反，教导人不要有标准。你知道乐怡现在做这个的上课哈，他是念这个 education， 念这个 elementary education 哈，他今年这个学期是念那个叫什么 preschool 的 education 哪一课啊。他上课回来他就发牢骚了，他就讲啊，他非常的不满意哈，不满意什么？不满意老师对他们的教导哈，老师教导什么？他说。老师跟这些将来要当老师的学生说啊，你们不能够对小孩子说 ，you do the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或者说你做得不好，为什么？因为当你对他说你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是把一个标准给了他了。当你把一个标准给了他的时候，你就让他不自由的，不能够自己选择了。 所以你不能够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要让他自己去做。那前一段时间他要去开始教书了，教那些小孩了，要求他要预备很多的活动给他们小孩，老师就告诉他这些活动你放在哪里，但是你不可以告诉他们这些规矩怎么样玩这些东西。你给他规矩的话，那他就不自由，他就不能够发挥了，失去他的创造能力。所以你不能够给他任何的规矩，任何的的指导啊，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那其中有一个游戏，他们玩那个 shaving cream 啊，你知道小孩子啊有机会玩这个，哇，他都疯了，那些小孩玩到四周围都脏兮兮的了，哇，整个的课室都乱套了。那个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控制他们？你说不能够给他们要求，不能够限制，不能够给他们规定，那你怎么办？老师说，当他做错的时候，你就说告诉他这个不，这个给他规矩了。当他做错之后，你告诉他这个是错了。啊，他回来之后发牢骚说，这个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我听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可以，不准有标准。那些 preschool 是三岁的小孩，三岁的小孩来，老师不给他标准，你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想你培养一出什么样的人出来？这个时候是这个世界里面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们要换一个心的时候，问一个什么的心？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重新要回到遵从神的标准。你要学了基督，你要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真理，你就要这样的去做。所以呢，当我们作为一个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我们人认为是自由发挥的标准，我们要回到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要把一个绝对的标准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本有的人性。今天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不要做人，乃是要做动物一样随性而行。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我们要换一个心，换一个心智，换一个思想，换一个价值观，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掌管的里面，让他的道，让他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要在这个指标的底下，我们才能够活得有意义。否则的话，就像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这里，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常常发问的一个的问题。是啊，我真的想改变，而且我努力去改变，但是我改变不了。究竟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努力去改变而来的呢，还是神改变我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有没有困惑。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的事情，究竟是我努力做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呢，还是神会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保罗用了两个的形容，一个脱去，一个穿上，一个脱去，一个穿上。他说，当你们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真理的时候，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穿上什么？穿上一个新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心，人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被改变，是因为神的道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当一个人接受了神的标准，神的话传记在我们心里面，人的思想就会慢慢被这些的真理，这些的教导来一步一步看见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 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当我们慢慢慢慢对这个真理越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慢慢就被改变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可行的。那当然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人在成长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脱去，脱去是我们做的，我们要脱去我们过去的行为上的旧人。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真理之后，知道神的标准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个选择，我要做还是不要做，这个一个的决定。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脱去过去这个的思想，这个是人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把神的话传记在我们心中，我们有责任来遵行顺服神的要求。但是说，那你可能说我愿意，但是我做不来怎么办？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要穿上什么？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神所造的。意思是说，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穿戴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脱去，有能力脱去这个旧的行为。生命不是人自己可以做的，生命是神给予的。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脱去旧有的那种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是神与人配合的一个的结果，神与人合作的一个结果。生命是神给予，我们没办法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佩戴基督，我们要穿上基督，我们要接受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接受这个新的生命之后，神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新的生命脱去旧有的行为。这个就是今天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不要再把世界哪种的标准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大家都这样做，我不这样做很笨，我不这样做岂不是很吃亏吗？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跟随他们一样，最终得来的是什么？虚空的虚空，没有真正的价值。相反的，我们顺服在神的命令的底下，那就再不一样了。时间关系，我很快就跳到25节到33节。在这里呢，保罗提到几样的事情，提到说我们要弃绝方言，不要生气，不要偷盗，不要偷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我们一个表达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的一种的具体的表现。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方言、生气、偷些污秽的事，都是会伤害别人的一些的行为。神说，这些我们要弃绝，我们要除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能够造就别人，让别人得好处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你说我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心清守节。一般我们都会调转来读守节心清，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但是我今天特意把它倒转过来，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心先要洁净了，我们的行为才能够干净。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弃绝方言，如何可以不生气，如何可以不偷盗，如何可以污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手。污秽的言语不是说那些脏话，污秽的言语是亵渎神、诅咒的话，不要出口，却要讲造就人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唯有当我们的心被改变了， 我们心里面有神来的圣洁，有神来的奶粉的温柔，有神来的奶粉的谦卑，有神来的奶粉的忍耐，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除去刚才我们所说的方言生气偷些污秽的言语，这些外在的行为。时间关系，不讲太多哈，因为等下还有圣餐。今天我们说在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 technology 这个科技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方便，非常多的好处。这个 internet 这个资讯非常的好啊，以前呢要写信还要寄啊，打电话还有付很贵的电话费。现在一个 WeChat 哈，一个这些的微信就什么都可以搞定了哈，非常的方便。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另外一个事情？因为这些的资讯的方便的缘故，现在的人被人来欺负的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们常常说，现在在网上还是说在这个资讯上的被人欺负的人是真的无数。哪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哎呀真的惨。在香港里面有一些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提出一些的想法的时候，立刻一群的人就围攻他，把他真的祖宗十八代都找出来，然后呢来去攻击。我一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说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活在是一个随时受伤害的一个世界。而且这些伤害不是说physical 的，而是说心里面的伤害是在心中找不到出路的。太大的问题所在。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无谓的言语也好，方言也好，生气所做的事情也好，都不要去伤害别人。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常常有意无意的都做了，甚至也受伤害。最近不是在 Oregon 有个学校不是又有开枪的事件吗？每次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人为什么会怎么残忍啊，随时去杀人。我们都为那些死亡的人感觉到 you know, 难过伤痛，实在也是那些无辜的人受了这个伤害。但是有不晓得有没有留意，很多这些开枪杀人的人，他们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都是被人欺负，没有爱，没有被爱，都是活在一种被外排斥的人，就是孤僻孤独的人，都是哪一些不敢在人面前做任何事情的人，心里面精神上有问题的人。究竟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能够去改变？我相信不是用暴力，乃是用爱。当我们的行为言语能够让对方得到益处的时候，无论是鼓励，无论是关心，无论是一些让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这些话会改变一个可能会杀人的杀人犯。因为他有被爱，有被人接受的时候，可能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极端的行为。弟兄姐妹，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的心必须要正，我们的人才能够正。我们的心不干净，我们的行为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愿这段的圣经再次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立志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会再被这个世界错误的教导认为是合理随意而行。但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是周围的人都告诉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就去做，但是到头来一看原来是虚空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存留的，都因着时间而失去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成为跟随你的人，我们的心被改变过来，让你的话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以致到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造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伤害他们，不是满足我们的私欲就让人受伤害。让主你来改变，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努力跟随主你的脚踪，脱去一切这些你不喜悦的旧有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